真言是智慧人的言语，能够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真言第五章啊，我们来看胜过试探的秘诀，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这样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这里讲的留心跟侧耳听，是用耳朵来听，注意的听；留心是用心来思想，仔细的思想，然后牢记在心；谨守跟保存是谨守谋略，保存知识。特别强调的是我们遵行，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行。智慧不是单单的理论，而是在生活中可以实际行出来的，好让我们有谋略，让我们有知识。嘴唇保存知识，乃是讲到我们的口可以把我们的心表达出来，用口说出来的是经过思想，是把心里面所要表达的更清楚的宣告出来。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如此讲到：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神的儿女都是在地上代表着基督，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的口要存知识，我们的口也要讲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律例典章，可以对我们有实质的帮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心口是合一的？这里箴言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用了四个动词，叫我们来持守智慧啊，记得是第一个是留心，第二是侧耳听，第三是谨守，第四是保存。这里用哪四个字来代表智慧呢？是智慧的话语、聪明的言语、谋略跟知识啊，这些都是智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所讲到淫妇的诡诈。我们晓得在箴言书第五章里面全章都讲到如何的要远离淫妇，淫妇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淫妇是口舌油滑，而且讲甜蜜的话，她懂得讨好人。淫妇讨好人是为了要得取利益，并不是真正的爱这个男人。淫妇有一些特色，让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甜言蜜语的诱惑人啊，这不但是在第五章三节里面，也在第二章十六节第七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十六节讲到，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第五章第三节讲了，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讲到，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淫妇是能言善道的，我们男人的耳朵很软，喜欢听好听的话。通常老夫老妻结婚多年，妻子口中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一句尊重的话都没有，于是有一些女人趁虚而入，专门讲好听的话。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没有真实的益处，但是因为爱听就陷到陷阱里面。我们要小心，要避免那些嘴唇滴下蜂蜜，口比油更滑，巧言谄媚的嘴，因为那将会把我们带到死地。淫妇不但是心口不一，而且淫妇没有道德的观念，让人亏待自己的妻子。淫妇竭尽所能使男人对妻子不忠，婚姻的盟约是神所看重的，我们千万不可干犯神，离弃我们幼年的妻。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里面讲到，婚姻的盟约是神所设立的，就好像神跟我们是夫妻的关系，神向我们起誓与我们结盟，我们就归于他。这是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结婚以后，丈夫跟妻子都有履行婚约的责任，彼此忠贞，不可反悔。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行淫的人，神如何审判他们呢？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这些人他们要被丢在地狱里，就是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非常严重的。保罗也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里面讲了，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特别讲到淫行，在第六章第十八节里面讲的，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淫妇会把人引到灭亡之地，接触淫妇的身不由己，很快的就被吞灭，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箴言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如此的说，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这里讲到淫妇，他自己受罪恶的捆绑，也引诱男人被捆绑陷入罪恶，离弃神的盟约，走向死亡，坚持这条罪恶的道路，不但自己灭亡，也引诱别人灭亡。前面讲到恶人的道路、恶人的权势、恶人的引诱、恶人的结局，这里讲到淫妇也是一样，他的道路变迁不定，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路，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呢？因为在黑暗里，这些人在黑暗里不肯转向神。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所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接着在箴言第五章第九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不可放纵情欲，因为要付一个惨重的代价。这里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如此说，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这里讲到行淫的人要付惨重的代价，不但丧失财富、丧失名誉、丧失地位、丧失生命，最后还祸延子孙。谁也不愿意把劳碌得来的全都付之一炬，也没有人愿意让他的子孙受到亏损。放纵情欲的人到最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悔不当初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你可以想到一个什么例子，把自己的力量给了妓女、给了外女、给了淫妇。妓女是为了工价出卖自己的肉体，与妓女行淫的要付代价，淫妇不一定要男人付代价，她就行奸淫。就像神说以色列人行淫，在属灵的事上拜偶像，而且不取代价，还贴钱给亚述这些邻国的各样的偶像，神非常的愤怒。因为神在何西阿书、耶利米书里面啊讲到自己的妻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背约，让神非常的痛心。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写了很多，神要何西阿去娶妓女割灭，因为割灭代表着以色列人行淫，割灭是淫妇，神要何西阿去娶她。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可是以色列人偏离了神，以色列人背弃了幼年的盟约，离弃神。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最后神的爱永不改变的显明在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如此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 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被盗，但是神仍然怜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箴言里面主要是讲到夫妇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与外女行淫，但是也预表着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偏向偶像行邪淫，离弃神。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士师，神借着他制服了米甸人，这就是基甸。但是基甸放纵情欲，士师记第八章第三十节讲到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还有妾，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后来亚比米勒起来攻击基甸其他的儿子，在第九章第十八节里面讲的，将他众子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这里看到基甸与基甸的妾所生的这个儿子亚比米勒雇了匪类到俄弗拉他父亲的家，将他的弟兄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有一个小儿子约坦躲藏了。这是在士师记第九章第五节，这是让我们看到行淫的可怕。参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虽然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因为与妓女行淫，后来大力拉诱惑他，最后他失去了他的见证，失去了他的能力，也失去了他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可怕。士师记中还讲了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当然我们也知道犹大以色列的先祖也曾经与他的儿父他玛行淫，他以为是妓女，我们要小心要谨慎。至于有什么正面的提醒呢，就是要我们享受婚姻的幸福。第五章第15节到第23节里面讲到，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应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剩必走差了路。这里讲到夫妇要彼此相爱，因为淫妇讨好男人，用各样的装扮、温柔的言语、谎言，而夺去了男人的心。做妻子的也要成为丈夫的喜乐，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也要敬重丈夫。妻子是自己的井，丈夫与妻子是同在一个身体上的，妻子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正如丈夫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一样。妻子对丈夫单一的爱，使得丈夫也喜悦妻子。两人要常常表达彼此的爱、彼此的感情、彼此的感恩。丈夫要欣赏妻子，妻子也应当自己有良好的形象，知道丈夫爱她、尊重她、尊荣她。我们所行的都在耶和华的眼前，耶和华恨恶休妻另娶的人。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二章第14节讲到，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虐待妻子。第14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很清楚的从马拉基书第二章14节到第16节里面讲到，必须善待妻子，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神供给我们， 让神的愤怒临到我们，就以诡诈待我们的妻子。彼得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让妻子做圣洁的妇人，不是只以装饰来吸引丈夫，也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讲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神看妻子的内在美更为宝贵，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我们软弱，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要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就恶待我们的妻子。愿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尊荣神，好让我们所行的道路都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蒙圣灵的引领，不致陷入陷阱，远离外女，远离试探引诱。我们的眼目不要去看那不该看的，我们不要被淫妇的装扮所吸引，做姐妹的也不要过分的打扮或用自己的身体来引诱别人犯罪，有的犯罪也是思想上的犯罪。求主帮助，求主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夫妇都彼此相爱，彼此喜悦，饱尝婚姻的一切祝福跟美善，让神在我们的家中得着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箴言第五章里面看到一个男人需要受到警戒，要远离试探引诱，远离妓女，远离淫妇。我们的眼不看不当看的，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心就是因着妻子而喜乐，因着要尊重我们的妻子，爱护他们，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品格，乃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也当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妻子，他们有各样的需要，也求主让我们做丈夫的懂得如何的关心他们，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让做妻子的也是一样的尊重丈夫，妻子用口用行为来使丈夫知道妻子尊重他们的丈夫，这样的一个盟约带来的是无限的祝福，让我们的儿女都在一个温暖的家中长大，也让我们的见证如光一样的显在人前，更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以完全，神在我们的家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